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 Ivy， 我是目前在西奥珀斯的一个小动物兽医。觉得如果一个温度在我们都会觉得难受的情况下，我是会，假设动物也是会难受。其实猫猫跟狗狗就这两个最常见的物种来说，它的正常体温就是比我们要高的，所以我觉得它们对于温度的容忍度可能跟我们也比较接近。再加上有的它们就有比较厚的毛啊，或者是它们天生有一些，基因上的劣势，或者呼吸道不是很好的，或者是体重比较大的这些狗，跟猫其实都容易会被高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那为了应对高温，比如说给宠物剃毛，这算是一个选项吗？一般会有哪些的处理方法呢？
我个人其实是不太建议剃毛的，然后有几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养长毛狗的，就是我们家的狗狗，我是没有选择剃毛。第一点是因为澳洲这边本身，太阳光照强度比较大，紫外线比较大，然后，长期裸露肌肤，其实尤其是在夏天情况下，对它们皮肤直接晒伤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就是，如果说把毛全部剃到露出粉粉的皮肤的话，我是一定要推荐涂防晒霜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狗狗都会愿意去接受这个事情，也并不是所有主人也愿意会想到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从方便程度来讲，我觉得我不推荐。然后另外有狗狗毛自己本身其实是有一些隔热和透风的作用的，我其实是不太建议剃毛的。对，
您刚才提到这个宠物防晒霜啊，就是那宠物防晒霜和人用的这个防晒霜是可以互用的吗？还是说要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防晒霜呢？
首先，人类用的防晒霜是肯定不能直接用在狗狗身上，这是我觉得我第一点要特别强调的。然后再是大面积涂抹，其实我也没有遇到过，主人会选择去这么做。基本我会推荐，就比如说皮肤，就是有些在皮肤上没有色素的地方，就比如说鼻子啊，然后或者眼睑这一些高，有很多粉皮肤的地方，我会建议涂少量的防晒霜。然后我一般会选择，有 SPF 的唇膏，然后以那样的形式去小面积的涂抹在这些裸露没有色素的肌肤上。
好的。那高温天气对宠物最常见的这种影响会是什么呢？它们会在高温天气下最容易得的病是什么呢？
我觉得中暑肯定是我能想到最常见的情况，而且其实，中暑，因为狗狗毕竟不会很直接的跟沟通，就是它有一些初期的表现形式其实比较模糊，然后很多时候发现时候就比较严重，中暑它致死率其实还蛮高的，就是在我眼里是这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很大一部分被带到兽医面前有比较严重的中暑表现的狗狗致死率其实还是挺高的，最近的 paper 可能有在40%跟50%以上致死率，对。
哦，那真的是很高呢。
是的，
是对猫猫狗狗都是一样的吗？就是还是说可能
狗
狗
比较
狗，
常见。对，因为我觉得户外的，首先就是猫的户外活动并没有像狗那么多，然后，就可能大家会有每天要遛狗的习惯，但可能并不是很多人会有每天遛猫的习惯。然后大家喜欢带狗狗去沙滩，然后次数也会比带猫的会多很多。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就是几乎见到的病例都是狗狗中暑。
所以是因为遛狗可能选择了这种高温的户外活动，一个是户外活动，一个是这个天气太热。
对，还有其实最常见的是把狗狗留在车里，不管是主动还是意外，就比如说主人以为说哦习惯了带去买东西的时候把狗狗放在车里开一个小窗户，习惯了，然后夏天也选择这么做，然后导致狗狗在狭小没有流动空间地方待过时间长中暑了，或者是遗忘，就是忘了把狗狗放在后备箱里，忘了放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中暑的现象是最多的，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初期它就会有一些表现嘛，在狗狗中暑的时候，那具体这个症状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初期的表现它相对模糊，就是，就跟大家平时观察到我狗狗今天状态不对，就这种感觉挺像，就是它不太动，或者是它就趴在那儿，然后其实稍微比较有特征一点就是 大喘气，而且长时间的大喘气。就是狗狗是通过喘，然后是来散热的嘛，所以它就一直在处于积极散热这个情况。再往后一些，有些主人可能会观察到狗狗的牙龈变得比较红，就不像是平时是粉粉的，它就会变成深红色，它已经有一些就是中暑的导致心血管系统造成的休克的一些症状，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有的还会到后面会有尿血、呕吐这一类的。我会对有一些品种会更谨慎一点，就比如说短鼻犬，它对热度的接受程度就跟长鼻犬差很多，就是可能有养法斗或者养八哥这一类的主人，就他的狗只要一直喘，或者是稍微有一些食欲不振，或者就是比如说已经在空调房间或者有通风情况下还长时间的喘，我就会要带去医院了。就是我对这种狗本身它就因
有一
为它
些
生
基
理
因
的
缺
缺
陷。
陷，对对，所以它就对这个事情要更敏感一些。当然，比如说是养其他类型的狗，像边牧啊、金毛这些能够正常呼吸的狗狗，那可能我稍微留的观察时间就会长一些，在还是一样的，在通风的房间里，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如果有呕吐，我就会马上送医院。然后就是比如说观察一下，或者洗完澡之后，狗狗状态有好一些，它能够自己积极的进行补水，然后且食欲正常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放在家里再观察一下。
您会比较推荐宠物主人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预防宠物中暑呢？或者说应对这种高温天气？
我觉得预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就是要，首先看天气。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天气是人都觉得热的，那如果你是短鼻犬的主人，我就不建议你在你觉得热的情况下带你的狗出门。就是这是第一点要重要的。其实，我们在医院里见到的，在户外活动回来中暑的狗远没有落在车里中暑的情况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主人需要知道一点，就是不可以，尤其在太阳直射的夏天，不可以把狗狗单独放在车里，即使你开着空调，即使你开着风，窗口我都不会建议这么做，就是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即使放在 shopping center 外面门口有 airflow 的地方，都会比放在车里好很多。如果真的有观察到中暑的情况，我第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把狗移到一个相对阴凉的，最好是通风的一个环境。然后第二个会做的事情就是，提供水源，就是有的狗狗会马上主动的进水。然后第三个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会找到最近的水源，然后把狗狗浇湿，但是我不会用冰水，就常温的水就可以，就是大家洗车的那个 hose，就把狗狗全身上下浇湿，然后希望通过水分蒸发能够带走大部分的热，然后就近送医，这会是我作为主人我做的事情。
对您来说，如果把空调长期的开，或者说温度调得过低的话，并且给狗狗配上这种冷电，对狗狗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吗？或者说您建议这样做吗？
我觉得狗狗其实是能够有一个判断温度的这么一个能力的，就是，我在夏天其实我是更推荐，尤其是长毛犬或者短鼻犬的主人能够，把狗狗放在一个相对清凉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去医院，医院本身的空调温度就会比在家里调得更低一点。就其实，在兽医院也是一样子的，就是因为有很多可以避免冷的情况，就是总会提供毯子，或者总是狗狗也会去睡在自己厚一点的窝里面，就是他们自己能够有调节温度的能力。你前面说的很对，其实根据主人自己的他的年龄和他自己更偏向的选项去决定的，就是我觉得我能回答，就是我自己是更愿意在我觉得热的情况下，即使我不在家，我也是会给我的狗狗开空调的，就是因为我会很明显的观察到它在有空调情况下，它会休息的比较好，因为狗狗是通过吐舌头来散热的嘛，就是我会很明显的观察到，就是它在不吐舌头的时候，它就能够好好的睡觉，如果它一直在着急着散热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休息的，它就是就会一直在那喘。 但是我们也要相信狗狗它有自己能够给自己找清凉方式的能力。就有的狗狗可能，如果它有 outdoor access，它可以去户外的话，它会更愿意去户外有流动风的地方。有的狗狗也会在户外花园里开始挖坑，因为土的温度会比较凉快。所以我觉得，作为主人能够的就是多给它一些选择，就是比如说要把狗狗留在家里，如果你不愿意开空调，那你至少要给开风扇，或者是要让它能够选择去户外的这么一个能力。对，
是的，好的，那非常感谢艾比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带来的分享，谢谢你。
没有问题。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